欧盟在4月1号在将近两年来首次举办的欧盟中国峰会上警告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或者干扰对莫斯科的国际制裁。欧盟官员在两个钟头的视频会议当中要求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争取要俄罗斯停止战争。中国虽然同俄罗斯有密切的经济和战略关系，但是中国以中立国的态度对待这场战事。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张家松说，这个增加了欧盟对中国支持对国际法似乎公然的违背的集体愤怒。俄罗斯2月24号开始入侵乌克兰，并且继续攻击乌克兰，虽然有谈判同西方国家政府对莫斯科实施的经济制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份同欧洲两名高级官员通话去改善关系。虽然双方并未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是他们在欧盟2021年初冻结一项同北京的投资协议，并且派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之后进行了友善的交谈。分析人士去年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和冷战对手美国经历了五年的对抗之后，当时希望同欧洲各国建立贸易和投资关系。张家松说，中欧关系在10月份的会议之后稍为改善，中国认为欧盟和美国比较是更加能接受的西方面孔。他说，欧盟27国成员国当中的某部分领袖已经对中国增加了务实。在纽约的政治资讯公司帕克战略的资深副总裁金恩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令到中国寻找欧洲朋友受到挫折。他说，这个是欧洲的新一日，对普京和习近平这两名独裁者来说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一日。中国去年对立陶宛的贸易限制以及欧洲公司的市场准入在4月1号再度成为中欧两地的辣手议题。立陶宛令到台湾使用他名字在立陶宛开设事实上的大使馆，冒犯了北京。在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学及国际研究资深副教授纳吉说，欧洲领导人认为中国对立陶宛的行动是破坏他们的团结，令到民主等的价值受损。中国在2020年对捷克共和国和台湾的密切关系进行过报复。纳吉说，对立陶宛和捷克的经济威逼都证明中国对欧洲成员国进行恐吓。欧盟领袖在峰会上提出了中国在新疆地区对待维吾尔族人等少数民族的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高峰会之后说，在经济方面，欧盟领袖4月1号和中国进行了会议，讨论令到他们的关系更加公平，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重新平衡双边贸易以及投资关系。新加坡由索夫伊萨东南研究院的地区经济研究计划访问资深学者梅隆说，欧洲领袖不满中国政府在主要公司当中的控股地位和对这些公司的补贴。梅隆说，他认为这些都是中国通常被认为在国际贸易领域有问题的事情，而且他也认为这个亦会被欧洲方面是使用。中国依然是欧盟的头号贸易伙伴和每年几十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来源。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及国际关系助理教授陈奕凡说，令到他们的议题在欧盟中国全面投资协议进行八年谈判之后陷入僵局，谈判在去年宣布冻结。这项协议会处理市场开放以及针对欧洲投资者的强迫性技术转移。中国在上个礼拜的峰会之后延迟出现温和。北京新华社在星期一说，欧盟和中国必须带头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国际法。新华社就引述习近平说，中国会继续致力于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放他们的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的报道。